中国无障碍电影，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重大出版工程，中国无障碍电影项目。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放映的是英国影片《简爱》。是根据19世纪英国女作家 Charlotte Bronte 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简爱》被称为世界名著，曾多次被不同国家搬上银幕，最成功的就是于1970年由英美联合拍摄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部。男主演是英国著名演员 George Scott， 女主演是 Susanna York。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作曲 George Williams， 他是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多次获奖。电影《简爱》就是由他作曲，影片主题曲被他自己视为最成功的作品。影片由上海电影译制厂1972年译制，由著名配音演员邱月峰、李子、尚华等配音，成为一部经典译制影片。影片在我国上映时受到我国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影片讲述的是一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女简·艾尔与庄园主人罗切斯特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由于简·艾尔和罗切斯特两人的地位不同、财富不等、性格差异，使他俩的爱情几经周折。当两人可以步入婚姻殿堂时，又出现了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妻子，使简·艾尔不得不忍痛离开心爱的罗切斯特。然而，真正的爱情是神圣的。当罗切斯特失去财富、双目失明之后，简·艾尔又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经历了一番坎坷曲折，简·艾尔和罗切斯特这对深深爱着的恋人终于结为美满的夫妻。这是英国19世纪北部的一个山区，连绵起伏的丘陵，一条山路伸向远方，两旁疏密不均的树木显得有些孤寂和凄凉。已是傍晚时分，天空阴沉灰暗，暮色中一辆马车沿着山路缓缓驶来，车里坐着一位十来岁的小姑娘，虽不算漂亮，却也面目清秀，目光中还透露出与她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倔强。她就是本片的女主人公简·艾尔。幼年时失去双亲，成了孤儿，只得寄养在舅母家中。谁知舅母是个势利人，简·艾尔受尽了舅母的折磨，没几年，舅母决定将她送进孤儿院去。现在，那辆载着小简·艾尔的马车正向一所慈善学校驶来。马车在树林旁的一条土路口停了下来，车夫打开车门，把简·艾尔抱下车，用手指了指土路尽头，那里就是那所慈善学校。
这就是简·艾尔，车费预先付了。
小姑娘简·艾尔提起小小的行李箱，沿着泥泞的土路向一幢教堂般的建筑走去，这就是收养孤儿的罗伍德公益学校。暮色中的学校就像一座黑色的小山，显得那样阴森压抑。在这所学校里将会有怎样的生活在等待着他呢？清晨，许多与简·艾尔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挤在昏暗的盥洗室里，她们衣衫单薄，抵不住冬天的寒冷。她们敲碎水罐里的冰块，把水倒进面盆里准备洗漱。初来乍到的简·艾尔排在后面，在她前面的是瘦弱的姑娘本·海伦，正被冻得不停地咳嗽。两人交谈了起来。
这可真冷，新来的。几点吃早饭？ 还得俩钟头，你饿了？吃完了你还照样饿。
海伦将水倒进面盆，低下头用冰冷的水擦洗着脸。突然身后出现一位身穿厚厚长裙、头戴宽边帽的女监管老师，她叫斯坎恰特小姐。
本，你呀，太不像话，你没有洗你的脖子。你用刷子刷一刷。
斯坎恰特小姐夺过刷子，按住海伦的头，狠狠地在她脖子上刷了刷。
也许你今天不至于臭气熏人了。
一旁的简·埃尔吃惊而又同情地看着海伦。大厅里，学校的学监罗伯特·霍斯特先生开始训话。
我的责任是再一次提醒你们，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纵容你们，你们在这儿是因为上帝用他的智慧挑选你们，使你们成为孤儿，并且依赖他人的施舍为生。为我忍受饥饿或者渴了的人们，他们有福了。这儿谁感到饿了？这儿谁感到渴了？你们总有人感到饿了吧？学校里总有个饿了的孩子吧？
又冷又饿的简·埃尔诚实地举起了左手。
那儿有一个，走到前面来，我们看看这是谁。
简·埃尔怯生生地走上前，学监霍斯特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新来的姑娘简·埃尔，这孩子我知道，他舅母是本校的施主，是他舅母把他送到这儿的。拿张凳子来让大家看看他。过来姑娘。
简·埃尔走到学监面前，霍斯特一把将他抱起，让他站在了凳子上。
孩子们，我警告你们要留神这个姑娘，她名字叫简·埃尔，疏远他，你们要提防着他。我从领他的舅母那儿知道，他的心眼很坏，从来不肯就范。看他这张脸，一脸坏样。不过幸好长相很平常，不然谁知道他将会使用何等手段来作践这世界。我们有责任惩罚他的肉体，去拯救他的灵魂，使他在我们这儿学会安分守己。
镜头转向校门口，女孩们排着队从校门出来，她们要步行两公里山路去教堂做礼拜。尽管她们都戴着帽子披着斗篷，但在旷野的寒风里，女孩们还是冻得瑟瑟发抖。身体瘦弱的海伦又开始不停地咳嗽了。在教堂做完了礼拜，天已经黑了，外面的气温比白天更低。女孩们一进门就一窝蜂地挤到了壁炉前取暖。简·埃尔拉着海伦从后面赶来，也想挤到壁炉前去，正好被斯坎恰特小姐看到。
本，你又在往前挤了。
本，
那就劳驾坐到过道里去。
可怜的海伦只好默默地向冰冷的过道走去。
你简·埃尔用不着这样板着脸看人。
简·埃尔用毫不屈服的目光看了看斯坎恰特小姐，便也跟随海伦向过道走去。简·埃尔来到了本·海伦的跟前，两个受罚的姑娘 裹着白天外出还未脱去的斗篷，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两人成了最好的朋友，终于可以躺在床上了，他们轻声交谈起来。
我睡不着，你病了？没有，就是咳嗽，我一下咳。我多恨这儿，他干嘛对你这么狠？可着他小姐，他不喜欢我，我恨他。不，你不应该恨姐，我恨比恨李的太太还要狠。他是谁？送我来这儿的舅妈。
杰艾尔转身把头埋在枕头里偷偷哭泣起来。监管老师似看恰特小姐的狠心，亲舅妈丽特太太的狠毒让她伤心无比。
为什么我爹妈要死呢？为什么？
两位姑娘搞不明白为什么世道竟对他们如此的不公呢。镜头转到教室里，孩子们分小组上课，各组都围成一圈坐着。
好，
如果你迷了路，那么你该做的是去寻找道路。我们要请求。
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中，学监 Host 先生领着几个女教师走进了教室，在学生中穿行着，边听边看，
也佩戴着品德行走。
接着那传不应的人说：“
威廉第一，威廉第二，亨利第一，蒂芬，威廉第一，威廉第二。”
学监 Host 和女教师来到了简埃尔的身后，他正认真地读着，并没有发现学监的到来。然而学监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对身后的女教师说：“
坦伯小姐，这孩子是哪儿的？”“
杰艾·布洛赫特先生。”“
怎么居然敢公开违反本校的宗旨？他的头发做成这种卷发。”“
是天然的，布洛赫特先生。”“
你过来，杰艾。”
杰艾尔起身来到了学监的面前。“
什么天然？我们这儿是不加考虑的。拿剪子，潘博小姐。”“
请别，别叫我头。”“
拿剪子。”“
不不。”“
你看，潘博小姐，过分的纵容会造成什么？”
他揪住简艾尔，强行解开盘在他头上的长发，用剪刀使劲的把简艾尔秀丽的长发给绞了下来。“
这是我们的责任。使这些姑娘克制住人生的欲望，把这个撒旦的遗物拿去好好烧了。”
学监把剪下来的头发交给了身后的女教师，拍了拍手便离开了教室。“
哎，你在凳子上站半个小时，反省一下顺从的操行。今天谁也不许和你交谈。”
懂事的海伦拿过方凳放在了简埃尔的旁边，又去扶起蹲在地上哭泣的简埃尔，轻声地安慰着：“
来，姐，
为了违背了我的命令，笨，你也到凳子上去站着。”
简埃尔自己站到了方凳上，海伦也顺从地拿过一张方凳，准备放到简埃尔的旁边。
不，笨，你给我站到外边去，直到我叫你。
一向逆来顺受的海伦拿起凳子朝外走去，其他孩子都默默地注视着他。下课铃声响了，女孩们自觉排成队向教室外走去，只留下受罚的简埃尔一个人站在凳子上。 教室外，听话的本海伦也乖乖地站在了凳子上。空荡荡的教室里，站在凳子上的杰埃尔看着墙上的挂钟，眼睛里闪烁着不愿屈服的目光，显示出杰埃尔从小养成的倔强性格。他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海伦因为扶起自己时说了一句安慰的话，竟受到比自己更严重的惩罚，心中愤恨不已。在院中受罚的海伦，瘦弱的身体顶不住阵阵的寒意，不停地咳嗽起来。这阵阵的咳嗽声深深刺痛了简埃尔的心，他真想为好友挺身反抗，然而他又显得那样的无能为力。天空响起了雷声，风似乎更大了，室外站着的海伦又猛地咳嗽起来。教室里的杰埃尔听见朋友的咳嗽声，又是担心又是愤怒。雷声继续着，眼前的现实令两个弱小无助的孩子怎么也没有想到，标榜慈善的孤儿学校竟也如此的残酷无情。晚上，简埃尔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身旁海伦的床空着。海伦终于病倒了，被安排到隔壁的隔离病房去住了。
这姑娘不行了，没几天了，这你也清楚。
对，我已经安排了送她回去。
那好，嗯，好。
简埃尔怎么也睡不着，都快半夜了，他还是不放心隔壁的好友海伦。于是他穿着白睡裙偷偷地溜进了隔离病房，悄悄地关上门。房内只有一张小桌，一盏蜡烛。海伦在床上静静地躺着，简埃尔走到了床前。
哦，是你简，都过了半夜了，我睡不着，我听你一直在咳，我非得来看看你，那你正好来送送我。你要走了，他们要送我回寄养的地方。你来了，我太高兴了。来吧，来吧，外边冷。
海伦掀起被子，简埃尔便在海伦的身旁躺了下来。两位知心好友开始吐露各自的心声。
海伦，别去太久了。早点回来。好的，你看吧，等天气转暖了，荒原上的野花开了，我就回来，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谈心了，就像往常一样。谈哪谈哪，哦天，我太乏了，太乏了。别离开我，等我回来，在这儿等我，我会在这儿的，一定不让你受冻，一定给你力量，我要给你一切，永远在一起，就你跟我在一起，永远的活下去，活下去。
时光荏苒，十年过去了，简埃尔来到本海伦的墓前，向死去的好友献花，便向好友告别，因为他要离开这孤儿学校了。
哎，简埃尔。
身后响起学监 Hosset 的叫声。此时的简埃尔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我知道你回信给桑菲尔德的菲尔菲克斯太太，应聘作为一个小女孩的教师。
是的，
董事们表示愿意加以推荐。
谢谢。
不过董事们希望你继续留在本校担任教师，这个要求确实是莫大荣誉啊，姐。
我对董事们选派你来表示遗憾，
我对董事们以及他们对学校的贡献都非常敬佩，可这不包括你在内，我不能饶恕你，忘了你。你转告他们，我打定主意了，我月底以前走。
简艾尔说完，用手轻轻抚摸了一下海勒的墓碑，便悄然离去了。薛金霍斯特对简艾尔的顶撞毫无心理准备，直到他把目光转到了海勒的墓碑上时，似乎才明白了些什么。
这儿就是桑菲尔。
远处出现一幢宏伟的庄园式别墅，简艾尔正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向庄园别墅驶来。
对，带着他。
Fairfax 先生去世了。
没有什么 Fairfax 先生。
庄园的女仆正在大厅前等候简艾尔的到来。
艾尔小姐，我们正等着您呢，请您往这儿走。
女仆把简艾尔领进客厅，一位老妇人立即起身迎了上来，这是女管家菲尔菲克斯太太。
一路上够你受的吧，一定冻坏了，快坐我旁边烤烤。您是菲尔菲克斯太太？是的，一点不错。把帽子摘了吧。
哦，谢谢。
你来的太好了，我总算找到个伴儿了。这儿地方不错，就是有时候太冷清了。
今儿晚上我能见见 Fairfax 小姐吗？
Fairfax 小姐，
我的学生。
哦，你是说王朗小姐？我已经叫索菲去领她下来见你了。
那她不是你女儿？
当然不是，我没子女，她是罗切斯特先生的养女。
罗切斯特先生
就是这儿的主人。
我当这是您的地方。
孩子，瞧你说的，我只是这儿的管家。不过罗切斯特先生多半在外旅行，所以很难见到他。啊，他们来了。
女仆领着小姑娘来到客厅。
教师小姐，艾尔小姐。
她是我的教师。
是啊，一点不错。你是法国人？
是啊，你懂法国话？
懂的。我可没想到我学生是个法国孩子。
这真太好了，你懂法国话。夫人，为了他我谢谢你。
但愿你高高兴兴学到很多东西。艾尔小姐累了，我要带她上楼休息。
再见，艾小姐，见到你很高兴。
再见，阿黛尔，我们明天见。
阿黛尔礼貌地行了个屈膝礼，离开了。第二天已是近黄昏时分，简艾尔穿着黑色锦衣长裙，戴着一顶黑色的宽舌帽子，手提一只小竹篮，一副婀娜多姿的神态，来到了庄园外。好奇而又兴奋地走在庄园外的山坡路上，顺着小山坡旁若无人地向前走去。山路在巨石旁转了个弯，简艾尔转过巨石，突然停下了脚步。他被眼前血红的夕阳迷住了，天际处夕阳万丈，耀眼夺目，照耀着山坡下的原野，洒出一片金黄。他第一次发现夕阳是如此的迷人又如此的奇妙，看得他连眼睛都不眨一眨。陶醉在夕阳中的简艾尔感觉全身都温暖起来，想到女管家菲利菲克斯太太是那样的友善，阿黛尔又是那样的可爱懂礼貌，他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那所让人压抑的学校。突然传来马的惊叫声，只见一匹马受惊跳了起来，把骑马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见鬼女人，你这是干什么？
我刚想要给您让路。
骑马的是位中年男子，右腿受了伤，很是生气。
还是牵马去吧。
站住，站住！
简艾尔走过去牵住了马。
站住！瞧你怎么这么带马！
过来，过来！
男子扶住马想跳上去，右腿却有些不听使唤。他要简艾尔给他帮忙，简艾尔扶他上了马。
你该回家了，你住哪儿？
桑菲尔。
桑菲尔，不是来做客吧？
不是，你倒很聪明，一眼就看出我不是客人，我是教师。
嗯，快回去吧，天就快黑了。
简艾尔目送着那男子骑马下了山坡，便弯腰捡起地上的竹篮和手提包。 那条狼犬也跟着主人去了。杰尔心想，那男人会是谁呢？按门铃的是杰尔，女管家赶紧前去开门。
他回来了，回来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回来的。
谁？是谁回来了？
主人呢？莫切斯特先生，事先也不说一声。他现在客厅里，我这就带你去。
杰尔跟着女管家走向客厅。
也不知道是谁惊了他的马，把他摔下来了。
女管家这么一说，杰尔方知摔下马来的就是这里的主人洛切斯特，心中不觉有些尴尬。杰尔跟着女管家进入客厅，见洛切斯特背对着门，面向壁炉，翘着右腿坐在沙发上，阿黛尔在他对面坐着。杰尔在门口停住了脚步。
叫艾尔小姐坐下。
杰尔走到壁炉的左侧坐了下来，他这才看清了洛切斯特的脸。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子，嘴角微微下撇，显出一丝自信和傲慢。
先生，你真没给我跟艾小姐带来礼物。
谁提礼物了？你要礼物了，艾尔小姐？
没有。
那么你不喜欢礼物？
我说不上来，没人送过我礼物。
那你还不如阿黛尔，他开口要礼物，而你吞吞吐吐。
因为我自信不如他具有这种资格。
一般的说，还是仅止这件事。
仅止这件事，一般说我有自知之明。
听到这里，洛切斯特这才侧过脸来看了简尔一眼。
你到这儿六星期了。
是的。
你是来自
Lord 一个慈善机构。
在那儿多久了？
有十年。
十年，你的生命力可真强啊。当然，看来你是属于另一种人。你的父母呢？
我没见过他们。
谁推荐你来的？
我登了广告， Fix 太太就聘请我了。
我那时候可真做对了，戴尔小姐真是样样都好。
好话不能左右我，我会自己判断的。一见面他就让我摔下来了。那么你在学校学过什么？音乐？弹琴？
会一点。
啊，当然，他们都是会一点。钢琴在那儿，弹吧，随便什么。
简尔站起身，转过沙发，从小桌上拿起三头蜡烛台，走到客厅另一角的钢琴前，放好蜡烛，坐下弹了起来。切斯特听得很认真，琴声似乎勾起了他的往事，眼眶有些湿润，他忙抬起手擦了擦眼角。
好了好了。
杰埃尔停止了弹奏，起身又将蜡烛台放回了原处，回到自己的座椅旁，却没有马上坐下。洛切斯特摆手示意后，他才坐了下来。
你可真是会一点儿啊。
那我对自己的估价没有错。
你很沉着，像你这样一个穷孤儿，哪来这样的沉着？
它来自我头脑。
你肩膀上那个？
是的。
那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同样货色？
我想他样样俱备。
洛切斯特侧过脸看了看这位充满自信的年轻女子。
你是怎么来啊，小姐，让阿黛尔待这么晚，领她去睡。
我礼物呢，先生？
会有的，会有的。
阿黛尔俯身在罗切斯特脸颊上亲了一下，就随着简埃尔和女管家离开了客厅。
是啊，我也跟别的男人一样。
第二天中午在客厅里，罗切斯特端着一杯葡萄酒，简埃尔正坐在他对面的桌子旁。
好吧，跟我谈谈，埃尔小姐，别光坐在那儿。
谈什么？
谈什么都可以。你没看到我现在正想谈话？告诉我，你怎么能做到这么无动于衷？啊，奥尚会毒化生活，躲避他。当你被引入歧途的时候，可是什么会来引诱你呢？
简埃尔不喜欢这样的谈话，站起身想走。
你要去哪儿？
叫阿黛尔去睡觉。
不要管阿黛尔，她乐着呢，就像她的母亲。
简埃尔又坐了下来。
你看他是怎么占有那盒礼物？哼，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占有我。我曾经很幼稚，对，很幼稚。
阿黛尔是你的女儿？
不，她不是的。虽然她的母亲把她作为我的女儿，可我不是那么幼稚，小姐，不是，不那么幼稚。她是一个江湖艺人的女儿，后来她母亲跟这个人私奔了。她母亲把我送她的一些首饰、珠宝紧紧抓在手里。她把孩子丢在巴黎，一年前我听到她死了，我就把她孩子领来了。她当然是个私生子。听了他的经历，你现在一定会轻视他了吧？
不能为母亲的过错责怪孩子。
见鬼，你就没一点自己的东西。
洛切斯特突然猛地摔掉了手中的酒杯，显露出他脾气的暴躁和性格的喜怒无常。然而这并没有影响简埃尔，他仍然平静地坐着。
好，再见。
简埃尔并没有介意，平静地起身走出客厅，还礼貌地轻轻关上了门。简埃尔稳重的举止让罗切斯特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失态，他渐渐冷静下来，走到桌前又倒了杯酒，轻轻喝了一口，若有所思。第二天早上，庄园里阳光明媚，头戴草帽的简埃尔正坐在大草坪上架起画板写生。罗切斯特带着爱犬也来到草坪，简埃尔忙起身行礼，罗切斯特示意他坐下继续写生，还走到他身后看了看他画的画。
我看你还能画那么一点。
是的，
比你弹得好一点。你看我今天心情比较好。
是好一点。
你会不会笑？
常常笑。
我使你感到没趣了。哼，天哪，可是你使我感到有趣。你回头跟我一起喝茶，让我高兴高兴。
那我新扮演的角色是宫廷小丑了，能让你高兴我也愿意。
今天罗切斯特绅士般的风度与昨天判若两人，当他转身离去后，简埃尔感觉到他不像昨天那样不尊重人了，而且还显得幽默和友善，自己的心情顿时变得轻松起来。深夜熟睡中的简埃尔被一种奇怪的声响所惊醒。
谁在那？
简埃尔不放心地坐起身来细听着，却没听出什么动静，又躺下身去。 但刚躺下，奇怪的声音又出现了。
谁呀？
简艾尔感到外面确实有动静，于是他起身下床，踮着脚走向门口。打开门，走廊里空无一人，但他发现过道的地上却放着一盏正在燃烧的蜡烛。他感觉奇怪，又突然闻到走廊尽头罗切斯的房间里有浓重的烟味。他马上飞奔过去，推开门，发现罗切斯的床边已着了火。惊慌中的简艾尔却没有一把把熟睡中的罗切斯特推醒，他只好端起门边的水盆将水泼了过去。罗切斯特被水泼醒，
先生，
怎么
发现着了火？罗切斯特立即起身和简艾尔一起抓起衣物和被单奋力扑火。好在火势不大，经他俩的齐心协力，很快便把火扑灭了。
我去拿蜡烛。
杰尔来到走廊，又看见自己门口那只来历不明的蜡烛，他拿起它非常疑惑，来不及多想，拿着它回到房间。罗切斯特接过蜡烛，在四周查看着。
我听见门外有声音，还有笑声，我就到过道里，后来我去找菲尔菲克斯太太。
不，让他睡吧，你听到的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是格雷斯库干的？
恐怕是的。
干嘛留着他？
我不能解释。
简艾尔坐了下来，罗切斯特端着蜡烛来到他面前，两人第一次靠得那样近。
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在烛光照耀下，罗切斯特第一次近距离欣赏着简艾尔那张生动的脸。
再见。
罗切斯特用手按住了简艾尔的肩膀，不想让他离开。
我知道没你不行，我一直这样想。你有些地方接你。
洛切斯特欲言又止，放开了按在杰埃尔肩上的手，不知如何说下去，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杰埃尔也有些慌乱，内心对洛切斯特的举动有些不安。
再见。
杰埃尔说着起身就往外走，洛切斯特目送着他。简艾尔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便靠在门上，想让自己的心平静一下。他用手抚摸着被罗切斯特按过的肩膀，他没想到外表傲慢看似不近人情的罗切斯特内心也有着温情，并把他当知己，甚至流露出爱意。从未接触过男女之情的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就坠入了爱河。第二天心情特好的简艾尔换上了一身浅蓝色长裙，显得妩媚动人。他坐到梳妆台前，对着镜子在领口别了一个别针，显然他想以最好的形象去见罗切斯特。在走廊里，他碰到了女管家菲利菲克斯太太。
我们昨天晚上好险呢，罗切斯特先生差点在床上烧死。是吗，菲利菲克斯太太？他睡着了，没把蜡烛灭了。你怎么一点没听到什么，也没闻到烟味儿？
一点没有，我一向睡得很沉。罗切斯特先生没遭到什么吧？
没有没有，他精神着呢，一早就走了。
走了？
他吃完早饭就走了，埃顿先生哪儿去了？一大帮体面人都聚在那儿，当然也有布兰奇英格人，他是这一带的大美人，他们都说他跟罗切斯特先生。亲爱的，我走了。
女管家说完就走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得知罗切斯的心中已有所爱，简艾尔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几星期后，简艾尔在阿黛尔房里教课，让阿黛尔自己画着画，他却心神不定地坐在窗前，凝视着窗外那连绵的阴雨。
不
不知道。
快三个星期了，真长啊，是不是？恐怕是英格拉姆小姐不让走，恐怕她捉住她不放，都说她长得美。
简艾尔回过神来，回到阿黛尔的桌子旁。
你愿意你也美吗，艾小姐？
花才是美的，阿黛尔。
简艾尔笑着从花瓶中抽出一枝黄花，指给阿黛尔看。
这个、花瓣多么娇柔，连在花枝上形成一朵花。你重新画吧，你要画得好一点，否则我不批。
简艾尔拿着花又走回到窗前，望着窗外不停的雨，显然他是在盼望着罗切斯特的回来。几天后，天气放晴，庄园别墅外出现一队人马，有人坐车，有人骑马。罗切斯的骑马走在最前面，和他骑马并行的是位年轻美丽的贵妇人，她叫英格丽特·布兰奇小姐。这些都是罗切斯特邀请来做客的富有人士。进入庄园后，罗切斯特把布兰奇小姐扶下马，一面招呼着女管家菲利菲克斯太太，一面引领大家进入客厅。
菲利菲克斯太太，菲利菲克斯太太，你在哪儿？来客人了，他们要在这住一阵子，都请进来吧，都请到客厅里去吧，我们要很好的招待你们，来吧，女士们。
哦，这儿有多好啊！
客人们纷纷向客厅走去，简艾尔和阿黛尔正好散步回来，也跟着客人进入大门。
走。
简艾尔没有带阿黛尔跟客人们进入客厅，两人相搀着走上楼梯回房间去了。简艾尔明白，他的身份是没资格和主人一起接待客人的。晚上，罗切斯特在客厅里举行了一场舞会，兴奋的小阿黛尔连觉都不睡，悄悄躲在楼梯口，好奇地看着楼下跳舞的人群。与罗切斯特队伍的是美丽的布兰奇小姐，他俩跳着华尔兹，边跳边聊。
你也要重新安排我？
你？我要把你当作家传的橡木箱子搁在那儿。
舞会在继续，成双成对的舞伴跳的是那样的优雅美丽，看得阿黛尔入了迷。他来到离大厅更近的楼梯口，探头探脑地看着。正在跳舞的一位老者发现了楼梯口的阿黛尔，
瞧着我们。谁呀？那法国小姑娘。
这姑娘可真是个谜。
她母亲才是个谜呢。
你这么想，他说是他养女。
你说呢？
老者兴奋地搂着舞伴旋转起来。简艾尔来到阿黛尔的身旁。
阿黛尔，阿黛尔，你不睡跑出来太不乖了。
布兰奇小姐她真美，她真像个公主。
简艾尔顺着阿黛尔的目光望去，看到罗切斯特正搂着布兰奇小姐欢快地旋转着华尔兹。
嫁给罗切斯特先生，你呢，安小姐？
快跟我来。
布兰奇小姐听到声音，抬头向楼梯口看了一眼。
阿黛尔没有逃过她的家庭教师，给带走了。
她长得很平常。
我觉得她美。
啊，我是说那教师。
哦。
简艾尔安顿好阿黛尔，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舞曲声还在耳边响着，他刚才看到的情景和布兰奇的谈话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因为他已经爱上了罗切斯特。看得出罗切斯特对那女人十分亲热，可那晚的表白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的思绪混乱了。听着楼下传来的舞曲声，他坐到梳妆台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这确实是一张不算漂亮的脸，是无法与美丽的布兰奇小姐相比的。她原来仅有的一点自信全垮了。她扭过头，用手捂住了脸，不敢再去看镜子里的自己。 第二天早上，罗切斯特陪布兰奇小姐在庄园的小桥上散步，两人是那样的欢快和亲热。
你答应过我，领我去看你小时候捉迷藏的地方。
我警告你，那可就剩咱们两个人。
我喜欢你这种威胁。
布兰奇欢快的笑声传到了草坪一边简埃尔的耳朵里，他皱起了眉头。简埃尔领着阿黛尔走下楼梯时，正好遇上女管家来找他。
我送阿黛尔到客厅去，还是索菲领他去。
莫切斯特先生特意关照，要你也陪着，亲爱的。
那好吧，走，阿黛尔。
简埃尔带着阿黛尔走进客厅，找了个中间座位，安排阿黛尔坐了下来。
哎，你还是坐这儿好。他们进来，你要行礼。我们这儿的女人比我在伦敦看到的女人高贵的多。
是高贵的多。
简埃尔给自己挑了个靠边的座位坐下，又是那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情。客人们用好晚餐，陆续步入客厅。阿黛尔起来向他们行注目礼，坐在边上的简埃尔一一注视着这些衣着华贵的客人。罗切斯特走了进来，拿起一根长长的木条，用它点燃了手上的雪茄烟。客人们陆续就坐，布兰奇走到罗切斯特旁边。
艾德沃德，好像你不是不喜欢小孩。
不喜欢。
那你怎么领来这么个小玩意儿？
有一次我茫茫然就把它捡来了。
应该把它送学校。
他有教师。
哦，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呢。说起教师来，你该知我妈妈怎么说。
我亲爱的女儿，你别提教师了，我受够了他们的罪。听我说说，切斯特先生，把他送学校去吧。
我一定考虑，夫人。
现在埃德沃的大师静静嗓子，我要你在御前伺候。我们唱一个情歌，因为我沉浸在爱情里，所以你一定要唱得情绪饱满。
布兰奇小姐坐到钢琴前，罗切斯特站到了她的旁边。布兰奇开始演奏，罗切斯特随着琴声唱了起来。歌词大意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何必等明日。罗切斯特边唱边和布兰奇眉来眼去。
Let's be gay while we may. Beauty's a flower despised in decay. Youth's the season made for joys. Love is then our duty. Let us drink and sport today. Ours is not tomorrow. Love with youth flies swift away. Age is not but sorrow.Dance and sing, time's on the wing. Life never knows the return of spring. Let us drink and sport today. Ours is not tomorrow.
歌声结束，全场响起掌声。孤零零坐在一旁的简埃尔看着他俩那亲密的样子，再也坐不下去，心里只想哭。他起身走出客厅，快步向楼梯走去。他刚上了两节台阶，罗切斯特跟了出来。
简，
听到罗切斯特的叫声，简埃尔停住了脚步，但没有转过身来，心里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眼泪夺眶而出。
你去哪儿？
去睡觉，我叫索菲来领他。
把脸转过来。
简埃尔仍然站着没动，罗切斯特走上楼梯，站在了他身旁，直直地看着简埃尔。
为什么这么压抑？
我没有，我没觉得压抑。
罗切斯特伸手拉住简埃尔的手臂。
你还哭了？你看，眼泪从睫毛上滑下来了。好吧，我允许你告退。
是的。
简埃尔答应着上楼去了。罗切斯特看着他的背影，接着转身向客厅走去。但他在客厅门口停了下来，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身向着楼梯旁的另一扇门走去。他停顿了一下， 又回头向简爱尔上楼的方向看了看，像是怕被别人看见似的，然后才打开门走了进去。镜头转换到罗切斯特和客人们在桌牌上玩扑克算卦的游戏。
红桃皇后
啊，这不用讲，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什么大鬼是傻瓜指我？
不是，不是指你。
还有一种解释是指出门旅行，
蜜月旅行。
方块石表示火，到处是火，真叫我担心。
是你心里的火。
在众人欢笑的时候，简尔平静地走了进来。
有人要见你先生，在小客厅里。
这时候
他说有要紧事，先生老远赶来的，从西印度群岛。
哦，大鬼应了，是旅行。黑桃衣，这表示什么？
啊，表示生活是无味的。
听说客人是西印度群岛来的，罗切斯特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显然这个不速之客让他心烦，他起身和杰尔一起走出房间，杰尔顺手带上了门铃。
梅森。
是的。出什么事了？
他要毁了我，毁了我的希望理想。简，一旦别人嫌弃我，你会吗？
我不会嫌弃你的。
你不怕为我受到指责？
什么事情？告诉我。
去睡吧，就当没这回事。去。
罗切斯特说完就走了。简尔见他有些紧张，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心中暗自担心，更对这位来访者的身份感到好奇。他稳了稳情绪，上楼去了。罗切斯特来到书房，一个中年男子正在等他。
喂，别走。
与 Mason 会面后，罗切斯特回到卧室。他放下手中的酒杯，来到桌前坐下，对着镜子自我端详。平时镇定傲慢、绅士派头十足的他，镜子里却显得很疲惫、很无助，甚至还有些痛苦。显然，这些变化与不速之客的见面有关。这时，整个庄园别墅也好像变得阴森诡秘了。夜空中突然传来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惊醒了熟睡中的客人。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叫声啊？这声音太可怕了。
罗切斯特先生，罗切斯特先生，
亲爱的，
太可怕了，那叫声，他不在屋里。
知道底细的女管家来找罗切斯特，发现房间是空的，穿着睡衣的客人们都来到走廊，大家纷纷议论，不知罗切斯特去哪儿了。
罗切斯特先生，我在这儿，在这儿。
罗切斯特突然出现在二楼过道上。
是啊，有个佣人做了个噩梦，有些冒冒失失擅自把诸位唯一剩下的红酒都灌下去了，害得我们大家虚惊一场。大家回屋子去吧，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再见了。
客人们也觉得真的是虚惊一场，纷纷回房间休息去了。
再见，
明天见。
你屋里有没有海绵、阿摩尼亚？
有的，
拿来。
罗切斯特吩咐完之后，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抚其他客人回房间休息。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
罗切斯特送走了所有客人后，手执一支蜡烛，来到简埃尔跟前。
来。
简埃尔拿着药，跟着罗切斯特往三楼的楼梯走去。他俩来到三楼一扇门前，简埃尔知道这里是从不让人上去的。
等在这儿。
罗切斯特把蜡烛交给简埃尔，推门进了房间。在门口的简埃尔既好奇又紧张， 他也推门跟了进去。外屋床上躺着一个受伤的男人，他就是不速之客 Mason。 里屋有个女人要冲出来，被罗切斯特顶了回去，并关上门把门锁了。
现在什么也别问。
简爱尔手拿蜡烛来到罗切斯的身边。
克里斯托，把海绵给我，看见血你不会晕吧？
我想不会。
罗切斯特正要帮受伤的 Mason 擦血迹时，简爱尔突然发现地上有把匕首，惊叫了起来。
对不起，我很想见见他。
哇，你不会等等？来，摁着海绵，这伤不重，我一会儿就来。
罗切斯特要简爱尔替他按住 Mason 脖子上的伤口，自己转身出了门。
他咬我，他把刀子一松他就咬我。
简爱尔听了 Mason 的讲述，疑惑地看了看那扇被锁住的屋门，屋里传出摔东西的响声，那里关着一个叫 Grisipo 的女人，都说她有疯病，上次放火多半也是她干的。洛切斯特为什么容忍她？ Mason 为什么会被她咬伤？这些疑问让简爱尔十分困惑。屋门又开了，洛切斯特走了进来。
大厅里有没有人？
洛切斯特双手抱起 Mason， 简爱尔拿着蜡烛走在前面为他们引路。Mason 抱出大门，放进停在门口的马车上，然后坐上车夫的位置，亲自驾驶起马车来。
啊！快跑！
罗切斯特驾驶着马车走了，他是送受伤的 Mason 去医院的。清晨天蒙蒙亮，一夜未眠的简爱尔独自一人在门外的草坪上来回踱步。他是在等候罗切斯特的马车回来。突然传来马蹄声响，简爱尔立即向大门跑去，只见罗切斯特驾着马车回来了。罗切斯特刚从马车上跳下来，简爱尔就站在了他的面前。
还没睡？
没见你平安回来怎么能睡？梅森先生怎么样？
他没事，有医生照顾。
昨晚上你说要受到的危险过去了。
雷森不离开英国很难保证，但愿越快越好。
他不像是一个蓄意要害你的人。
当然不，他害我也可能出于无意。坐下。
格瑞斯珀究竟是谁？你为什么要留着他？
我别无办法。
怎么会？
你忍耐一会儿，别逼着我回答。我现在多么依赖你。
罗切斯特深情地望着简爱尔，又站起身来。
唉，该怎么办？简，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他的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个女人，一个20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可是世故人情阻碍了他。那个女人能无视这些吗？
你在说自己，罗切斯特先生？
是的。
每个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更不能要求英格兰小姐。
哼，你不觉得我娶了她，她可以使我获得完全的新生？
既然你问我，我想不会。
你不喜欢她？说实话。
我想他对你不合适。
啊哈，那么自信， 那么谁合适？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我在这儿很快活。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
离开这儿？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
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
杰尔感到洛切斯的心中并没有他，于是借口起身想走。
我冷。
杰，
让我走吧。
等等，
让我走。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姐，
让我走吧。
我爱你，我爱你。
不，别拿我取笑了。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说你嫁我。
简儿有些不相信，他睁大眼睛看着罗切斯特。
是真的。
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答应吧。
解除了一切误会，他们彼此的直白终于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洛切斯特紧紧把简尔抱在了怀里，此时只有接吻才是表达爱的最佳方式。
上帝若说，别让任何人干扰我，他是我的，我的。
两人相爱后，洛切斯特把简埃尔带到了芬迪，这是洛切斯特的另一处庄园。
你舍得离开桑菲尔德到这儿来吗？
有你在，有什么舍不得？
洛切斯特让简埃坐下，继续说着他的计划。
我们还要出去旅行，知道吗？十年以前，我是带着股怨气跑遍了整个欧洲，这次我要有个天使陪着我去。
我不是天使，可别这么想我。
你怎么想我呢？
恐怕你也会像现在这样，然后冷下来，戏弄人，冷冰冰的，然后就要靠我来哄你。当你觉得疲了，也许还会喜欢我。
简艾尔今天一身浅黄色格子长裙，戴一顶宽幅便帽，显得青春活泼。洛切斯特摘下身边一朵小花递给他，他接过花放在鼻子前闻着，满脸的幸福和喜悦。晚上获得了爱的简艾尔在自己的卧室里睡着了，睡得是那样的香，那样的沉，也许这是他有生以来睡得最香甜的一次了吧。床对面的衣架上挂着一套白色的婚纱，那是简艾尔明天与罗切斯的结婚时要穿的礼服。突然间有一双神秘的手摸向礼服，又抓起礼服中的头纱披在自己头上，面对墙上的镜子照着，镜中隐隐约约看出那是个女人，但面容不清。忽然熟睡中的简艾尔翻了个身，神秘女子惊恐地丢下头纱，迅速离去。第二天，病好了的 Mason 坐着马车来到了庄园门口。他跳下车，跑到门口，拉响了门铃。庄园的马车夫为他开了门。
我要见罗切斯特先生。 他去教堂了，我们主人今天结婚。
Mason 听了露出一脸的惊愕。此时洛切斯特与简尔的婚礼正在教堂里隆重举行。
爱德华·菲尔斯·洛切斯特，你愿同这女人结为你的合法妻子，无论处顺境或逆境，富足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直到死亡你们才分离。
我愿意。
你简尔愿同这男人结为你的合法丈夫，无论处顺境。
今天举行婚礼。
Mason 冲进了教堂，大声叫喊起来。
我存在的阻碍，
继续。
我可以证实我的话，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阻碍。
继续。
罗切斯特先生，我不能继续。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阻碍？罗切斯特先生娶过妻子，他还活着，他住在桑菲尔的，
这不可能。
我怎么不知道？四月里我还见过他，他是我姐姐。
Mason 这一番话让在场的人震惊。被揭穿了真相的罗切斯特带着愤怒看着 Mason。
罗切斯特先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对，这样做是不对，把一个人永远打入地狱才是对的嘛。去看看我妻子，你应该去，还有你也去看看杰，一定要去，走。
罗切斯特拉着杰埃尔快步跑出教堂， Mason 跟在后面。罗切斯特一把把杰埃尔抱上停在门口的马车，亲自驾着车离开教堂，向桑菲尔的庄园飞快驶去。那是辆原本用于婚礼的黄色敞篷马车，象征着纯洁的爱，可现在又象征着什么呢？罗切斯特带着简埃尔， Mason 跟在后面，三人来到了三楼那间神秘的房间。三人推门走了进来，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女人呆呆地坐着，旁边还坐着一位看管疯女人的老年女仆。
这就是我妻子，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唯一的美满回忆。啊，今天还好吗，普尔太太？
我们还好，谢谢。耍点脾气，闹得还不凶。
老女仆的话音未落，疯女人一跃而起，从后面扑向罗切斯特，双手紧紧勒住罗切斯特的脖子，两人倒在了地上。女仆和 Mason 连忙上前拉开疯女人的手，疯女人这才平静了下来。身披婚纱的简埃尔目睹了这一切，惊愕万分。摆脱了疯女人的罗切斯特从地上爬起，女仆和 Mason 也扶起疯女人。罗切斯特用手拨开遮住疯女人眼睛的头发，安慰着让她平静下来。疯女人毫无表情的又重新坐回了原处。罗切斯特侧过身，面对简尔说起了他与这疯女人的事。
贝尔萨·梅森·罗切斯特，他家三代有疯病，可是他们看我年轻无知，没告诉我，甚至在结婚的晚上他想杀死我。你看见？你看，我像爱你一样爱过他，该拿他怎么办？你们说，把他送进疯人院，交给一些陌生人打他，用冷水浇他。你们有没有去过疯人院？
罗切斯特越说越激动。不管怎么样，这疯女人是他法律意义上的老婆，他不愿把她送进疯人院去受苦。说完，他转过头时，发现简尔已经离去。他叹了口气，转身又来安慰自己法律上的妻子。
我们今天做什么？我给你弹弹琴，唱歌。我们坐一起听你讲讲你的黄金时代。 我睡着的时候，你把我的头抱在怀里，好吗？
罗切斯特像刚结婚时那样对格瑞斯普说着，但这位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却无任何反应。罗切斯特又深深叹了口气，他或许在想，都是上帝的安排，为什么要对他如此的不公呢？经过了这场婚礼的折腾，杰埃尔感到自己无法和罗切斯特结为夫妻了。他换上了刚来时的那套黑色长裙，恢复到家庭教师的模样。他慢慢走下楼来，走进客厅。只见罗切斯特像他们初次交谈时那样，面对壁炉坐着，那条他最喜爱的狼犬不在身边，衣着也没有任何修饰，已完全没有了以前那种绅士般的风度。显然，他陷入了这场极不愉快婚礼的苦恼之中，不能自拔。简埃尔缓步走到了他的身后。
你一个人关在屋里苦着自己。
简埃尔没有回答，他走到罗切斯的前方，面对他坐着，低头不语。
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没有。用这个来惩罚我。
他前倾着身子，热切地握住了简埃尔的手。
我不是有心要这样伤你，你相信吗？我说什么也不会伤你，我只能这样。要全都告诉你，我就会失去你，那我还不如死了。
你失去我了，艾罗，我也失去了你。
罗切斯特有些激动。
为什么跟我说这个？家中对我的惩罚金，我真尝够了。我生平第一次找到真正的爱，你不要把它拿走。
我得离开你。
罗切斯特冲上前，一把拉起简儿，
做你情妇。
你想来想去，就是想这个，想做埃德沃罗切斯的太太。
你认为我想这个？
我当然这么认为。你说你爱我，你怎么能想到离开我？
艾德沃，做你情妇，我会成什么了？靠人施舍，成了一个没地位的寄生者。我没权利在这儿。所有权利在你那儿，丝毫不在我这儿。
权利，你说话像个律师。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还要什么呢？
什么也不要，不要，只要你。
那别走，简。
我要再来找你的话，我是作为同等的人。我不能少于这一点，即使为我爱的人。
你是想从此我们各走各的路了？
是的。
不能这样，我们做什么没有人会在乎的。
我在乎，你的妻子她还活着。
活着？哼，
他是还活着，不管上帝是怎么样的在安排他，他还活着，他也无能为力。我不愿意在夜里偷偷溜过他身边，睡到你床上来。
把我扔回去吧，扔进过去的生活。
你跟我都无法选择，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你会在我忘了你之前先忘了我。
你简直把我说成个骗子。走吧，走吧，如果你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说到这里，已无挽回的余地，简埃尔含着热泪转身离去。
简，等等。
简埃尔转过身，满怀爱意地望着罗切斯特。 罗切斯特也期盼地望着简艾尔，心里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他对现状无能为力，十分疲惫地又坐回了沙发，不知该怎样地挽留简艾尔。炉火照着他的脸，显得悲伤无助。简艾尔善解人意地回到他身边，在他的腿边缓缓地蹲下。
别急于决定，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罗切斯特伸手轻抚着简艾尔的脸颊，一副挽留的神情。简艾尔没有回答，只是温柔地把头靠在罗切斯特的腿上。罗切斯特以为简艾尔答应留下，于是渐渐平静下来，一只手搭在简艾尔的肩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壁炉里的火燃烧得旺旺的，不知怎么却慢慢地熄灭了，似乎在寓意着洛切斯特和简艾尔爱的熄灭。天渐渐亮了，坐在沙发上睡了一夜的洛切斯特醒来，却发现简艾尔不在身旁。
简，
洛切斯特起身向客厅走去，他来到了楼梯口，寻找着简艾尔。
简，简，
洛切斯特冲上二楼，推开简艾尔的卧室门，房间是空的。他着急地喊着简艾尔的名字。
简，简，简，简，简。
此时的简艾尔已经搭乘一辆过路的马车，离开了桑菲尔的庄园，向北方驶去。
我等着你，等着你。
英格兰北部的山地广袤苍凉，简艾尔孤单一人，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离桑菲尔的庄园越远越好。尽管耳边不断响起罗切斯的声音，他仍然坚定地向前走去。雷雨交加，狂风吹落了他的帽子，雨水浸透了他的衣裙，他依然跌跌撞撞又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终于饥寒交迫，体力透支的他昏倒在荒原的小路上。饥寒交迫又满身泥泞的简艾尔躺在一家农舍的长沙发上，显然他让好心人救了。
你看是约翰，他不是这儿的人，对吗？
从来没见过。
简艾尔醒了，睁开了眼睛，只见一个30多岁的男子正俯身看着他。
你在荒原上昏倒了，你是谁？
简艾尔没有回答，旁边还有另外两位年轻女子也好奇地看着他。简艾尔还是一声不吭。不一会儿，简艾尔已被安排睡在床上，两个女人陪伴在旁。
他是什么人？他很秀气，不像个佣人，他究竟要上哪儿去？上帝，
镜头转向农舍客厅，简艾尔靠坐在沙发上。
圣约翰常这么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好抱怨的，他总是不大在家。
他埋头苦干，专心做教会工作。
对，他很想去印度，对吗，妹妹？去那儿传教。
那男子推门进来，他叫圣约翰·萨克里斯，是个牧师。
我们总算没白忙了。
是的，林迪斯先生，谢谢你。他叫简艾，是家庭教师。他为了些私人原因离开了他以前的职务，而且他不希望人家多问这事，
他想找工作，没找到之前住在这儿。
我们说你当然会帮助他的。
当然了，好像我妹妹都已经安排妥了，我尽我力。
谢谢，谢谢。
如果你允许，我要去看书去了。
简爱尔看了一眼这位英俊而又彬彬有礼的小伙，他显然是位好心的老实人。
他站在一边结结巴巴的，他脸涨得通通红。
可怜的萨克利夫先生，
他喜欢你。哇，他太老了，他可不这么想的。虽然他已经结过两次婚了。
农舍外的草地上，简爱尔在画画，听着两位姑娘的议论。在窗前写文章的圣约翰像是有了什么心事，起身不写了。
你看到他在教堂里直瞧着我吗？
你这个人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
简爱尔看着手里自己画的风景，回想起罗切斯特看着他画画的情景，脸上露出了一丝甜蜜的微笑。当他发现圣约翰走到自己身旁时，立即收起了微笑，并主动打了个招呼。
是不是出去走一走？都去。
哥哥，你在这个教区里走的还嫌不够啊。
我很想去走走。
圣约翰领着简埃尔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替你找到了个工作，只怕你不喜欢。
等我知道了，我才能说喜不喜欢。
圣约翰没有说是什么工作，而是继续领着他沿着小路向一座乡间小教堂走去。两人走进了教堂，圣约翰在前排随意地坐了下来，杰尔站着环视了一下教堂。
这教堂太美了，你在这儿一定很愉快。
这责任使我疲于奔命，我这话你感到惊奇。
你妹妹说过你想去印度，
你不赞成？
表达虔诚有多种方式，
我要充分地表达我的虔诚。
突然圣约翰面对简爱尔双手合一，
侍奉我的救世主，侍奉我的救世主，这你懂吗？用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同我一起走的人也必须如此。
简爱尔听出圣约翰话中有某种暗示，可他却仍然若无其事地转身继续观看教堂。
你没有结过婚吧？
没有。
你是逃避什么纠葛？
简爱尔转过身来，认真地看了看圣约翰。
我爱过一个人。
听了简爱尔认真的回答，圣约翰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他站起身来。
让我领你去看看。
说着，圣约翰便领着简埃尔来到教堂一间堆满杂物的房间里。
我早就想在这个地方为乡村的儿童办一所学校，不向他们开放教育，他们就不能进步。就是因为你也有一颗虔诚的心，所以我请你来办。可是薪金很少，一年30磅，不过可以跟我们住。
我接受。
在教堂外的山坡上，简爱尔在给孩子们讲故事。
最有名的一种，可以用于做家具、做屋顶、造船，还有教堂里的香板。好，孩子们，休息10分钟。
孩子们高兴地一哄而散，只留下戴着宽边遮檐帽的简爱尔。圣约翰向他走过来，递给他一张纸片，他接过来看着。这是简埃尔叔父逝世后留给简埃尔的遗产通知。
简，怎么了？
我只想知道一下。
晚上在农舍客厅里， 简爱儿正为圣约翰兄妹三人弹着钢琴。
美了，姐。
对，你弹得很好。
我只会弹一点儿。
不同意，弹得很好，请你再弹。
我很累了，原谅我，我要去睡了。
一天到晚的教孩子够累的了，哥哥，我们大家都该去睡了。
既然我是少数，那就这样吧。
圣约翰用亲吻额头的方式向妹妹们祝福晚安。
姐，谢谢你。
哇，你也听听姐。
圣约翰害羞的也在简二的额上亲了一下。
再见。
再见。
圣约翰开门走了，他妹妹却兴奋起来。
哦，姐，他喜欢你。再见。再见，美人。
再见，姐。
简二没接他的话，也打开门走了。教堂的教室里，简尔和圣约翰在听孩子们读课文。
向前进有死亡的恐惧，而生命永远在此前方。我一定要向前。所以由于和怯懦逃下山来，于是基督徒继续向前。
好，孩子们把书给我，回家了。
再见，
再见，
再见
了，
再见，
再见，
再见了，
谢谢白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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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
孩子们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简尔和圣约翰。
看来你很喜欢这工作。
是，是喜欢。
简尔边说边收拾着课桌上的小石板。
你不觉得单调吗？你脑子里大部分东西在这儿用不上，那你的学问还有什么用呢？
有了学问，早晚用得着。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现在就有用？就在现在，某些角落里还没有听到过上帝的声音，你想过没有？
教书我很满足。
是吗？是真的吗，简？你有没有扪心自问，你应该付出更多的贡献？我错过。每当这样的时刻，我发现我过去的生活像个废墟，沙漠。这时刻我知道上帝挑选了我，派遣我把他的音信带到远方，把他的光带到黑暗的地区。这就如同有人在我心里点燃了一盏灯。
那爱情呢，圣约翰？
男人呢？
女人的？我是为你想。
当然有的，可是一切应服从于更高的爱。
没有爱情，我们能爱吗？
你过于看重了人间的爱情。
镜头转到了教堂，圣约翰正在台上为信徒们讲教。
我常常感到很奇怪，在生活中很少有人懂得这个道理。不过当然，人不是用同一块泥土造成的，有的人被赋予超过他们所需要的力量。我要他们知道这力量和为什么赋予他们力量。我现在奉上帝的旨意，让你参加他选民的行列。我说，跟我走吧！我要求你侍奉万王之王，我要你从事巨大的事业。跟随我，不要惧怕，上帝会保佑你，因为你从事的是他的事业。
杰尔睁大眼睛看着台上的圣约翰，听完了讲经。圣约翰带着简艾尔来到了大草原。
姐，再过六个星期我要去印度了，跟我走吧。你我都是命定了要侍奉上帝的，你在那儿大有可为，你可以开办学校，帮助医院工作，这是荣耀的事业。
这个我不配，我没有这种信念。
你有了，只是还不知道。你有了，像我一样，我看到这信念一天天在你身上成长发展。你看，上帝派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们共同从事这巨大事业。我知道开头你会觉得不习惯，可结婚以后会引出你多少活力啊。
结婚？
嫁给我，
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将会是无穷的，我们把它献给上帝。
圣约翰终于说出了结婚的要求，这时简尔不能接受，他转过了身去。
事业是一种良药，最好的治疗，你要挣扎出来，专心侍奉上帝。
可是我们彼此不爱。
会爱的，会合得来的。我们一起去国外，用我们的全部精力传播上帝的福音，也许在爱上帝的同时，我们会彼此相爱的，这样不好吗？不好吗？答应我，姐，答应我。
不，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哦，帮助我，帮助我，姐，帮助我，把你的力量给我吧，我需要你的力量。
圣约翰越说越起劲，把简艾尔的身体转了过来，一把把他搂在了怀里。理智的简艾尔轻轻地推开了他。
我不能嫁给你，我永远也不会嫁给你。
简，
你说你需要我，可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我的帮助，不需要。你要我嫁给你，可是你一点不提到我们之间的爱情。哦，那还不如把我关在坟里去死，因为我爱过人，圣约翰。爱过。
简尔心中爱着的还是罗切斯特，他转身想走。
我要去找他，否则太晚了。我要去。
你舍弃了上帝。
不，我发现了上帝。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之中发现了他，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人不能仅仅爱上帝。
简艾尔转身走了，而且是跑着离去的。他要马上赶到洛切斯特的身边。圣约翰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更为简艾尔对上帝、对爱的感悟而震惊。他像被电击了一样呆立着，目送着简艾尔渐渐远去。天空特别晴朗，简艾尔坐上了一辆敞篷马车，急切地向桑菲尔的庄园赶去。回家的感觉让他急不可待，想着马上就可以见到心爱的罗切斯特，又让他无比喜悦。当马车快到桑菲尔的庄园时，他的脸色突然变了。出现在他眼前的已不是以前那座宏伟的庄园别墅，而是一座被大火焚烧过的废墟。他走进这熟悉的庄园，眼前是一片杂乱，整幢大楼被烧得漆黑，断壁残垣，碎砖破瓦，可以想象当时是多么大的火呀。杰尔惊恐地望着眼前巨大的变化，这是怎么发生的？洛切斯特又在哪儿？此时庄园的马车夫出现在他的身后。
约翰，怎么回事？
是他烧的，他放的火，真怕人艾尔小姐。他从格雷斯普尔那儿逃出来，爬到屋顶上，站在那儿大喊大叫。罗切斯特先生想去，可是他一跳，摔死在那边的石头上。
罗切斯特先生呢？
他站的那层楼塌了，摔下来了。他没死，艾尔小姐。不过
他在哪儿？
跟菲尔菲克斯太太住在分店。
简尔立即就想去找他。
艾尔小姐，一根着了的木头砸了他的脸，他瞎了，一点看不见了。
听车夫这么一说，简尔更想尽快地见到罗切斯特了。在芬蒂庄园，罗切斯特拄着拐杖，在那条爱犬的陪伴下来到林荫小径。此时简尔出现在了小径的另一头，他静静地站着，看着双目失明的罗切斯特。罗切斯特感觉有人在向他走来。
谁在那？菲菲克斯太太，是你？那有人吗？好了，啊，那儿没人，你怎么当有人呢？嗯。
罗切斯特伸手摸了摸爱犬的头，简尔一缓步走到了他的面前。
那儿有人吗？我说。谁？
是我。
谁？
是的。
亲，
是的，是的，
笑话我吧。
简爱尔在罗切斯特身旁坐了下来，满脸久别重逢的喜悦。他充满爱意地用手去握住罗切斯特的手，罗切斯特顺着他的手摸向简爱尔的脸颊，感觉真是简爱尔，这是他没有想到的，让他喜出望外，脸上露出了惊喜。
真是你，你是来看我的？没想到我这样，哼，怎么哭了？用不着伤心，能待多久？一两个钟头，别就走。还是你有了个性急的丈夫在等你？
没有，
还没有结婚。这可不太好，钱，你长得不美，这你就不能太挑剔。
是，
可也怪，怎么没人向你求婚？
我没说没人向我求婚。
懂了。是啊，那好，姐，你应该结婚。
是的，是这样。你也该结婚，你也跟我一样，不能太挑剔。
是，当然不。那你几时结婚？我把阿黛尔从学校里接回来。
什么结婚？
见鬼，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
没有。
哦，那么早晚有个傻瓜会找到你。
但愿这样，有个傻瓜早已找过我了。
罗切斯特听懂了简尔的意思，内心的感激使他眼眶里充满热泪。简尔温柔地用手为他抹去眼角的泪花。
我回家了，艾朵，让我留下吧。
小鸟依人的简爱尔温情地依偎在罗切斯特的怀里，两颗曾经破碎了的心如今又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庄园烧毁了，财富全没了，双目也看不见了，可是心爱的人却回来了。罗切斯特和简爱尔两人经历坎坷，终于结成美满夫妻。镜头渐渐拉开，我们看到了古树参天，绿草茵茵，鲜花盛开，好一幅人间优美的爱情风景画呀。朋友们，电影《简爱》放映结束了，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原著中，作者写道，简爱尔后来带着罗切斯特去伦敦治病，治好了一只眼睛，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一家人过着幸福宁静的生活。简爱尔作为一个在逆境中保持坚韧和激情，追求独立自主，追求平等，自强不息，敢爱敢恨的艺术形象，影响了全世界多少的痴情读者啊。朋友们，电影《简爱》放映结束了，撰稿洪文怀、蒋宏源，配音导演程玉珠，解说周帅，手语郭义敏，音频制作马潇，视频制作李丽、顾林兰、齐民。朋友们，谢谢你们的观看，再见。